你知道，就是我们平时开车用那个手机导航的时候，如果你错过了一个高速出口，那个机械女生立刻就会特别严厉地提醒你，已偏航，正在重新规划路线。
对，马上就会响，而且声音特别大。
没错，这种反馈是非常及时的，就像你拍个 X 光片，医生一指那道白线，你就立刻知道，哦，这里骨折了。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状态，让人很有安全感。
因为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也知道该怎么去纠正。
对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在咱们如今这个信息严重过载，每天各种声音让人感到快要窒息的世界里，你偏离人生的航线，通常是不会有什么警报声的。
确实，没有人会突然跳出来警告你。我们很少会猛打方向盘，故意冲下悬崖，
对吧？我们往往只是在不知不觉中，那个顺着水流悄悄飘远了。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为你带来一次穿越一世纪的头脑风暴。
嗯，非常期待。
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资料是基于大卫·德希尔娃博士对希伯来书开篇，也就是第一章到第二章四节的研究目集。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解剖这篇具有高度修辞技巧的古代讲道，看看这位一世纪的作者是如何通过严密的逻辑，一步步把当时的听众，当然也包括现在的你，推向一个震撼人心的结论的。
我得先说一下，这段文献绝不仅仅是一段普通的宗教文本，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注意力的终极大师课。
注意力的大师课，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没错。在接下来的这十几分钟里，将带你穿越古代的犹太智慧传统、皇家诗篇，甚至天使在宇宙中的职能。通过拆解这些看似遥远的古代概念，你会彻底弄明白为什么随流失去这种极其隐蔽的偏航被这位作者视为人类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
哇，那我们赶紧进入正题吧。好，我们来拆解一下作者精心设计的开场。他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极具力量的宏大对比。
对，第一章前两节的信息量非常密集，
就是那种过去对比现在，祖先对比我们，先知对比儿子，还有那种零碎多样的启示对比直接聚焦在儿子身上的启示。这画面让我想起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差。
你是说某种信息传递上的反差吗？
对，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身处前线的士兵，过去呢，你只能通过一台信号极差的那种老旧无线电，偶尔听到指挥部发来的几句断断续续的指令，
里面还夹杂着大量的静电噪音。
没错，你只能靠猜来拼凑整个战局的全貌。但是现在，那个最高统帅直接走进了你的战壕，站在你面前，面对面的把一张高清的完整的作战图纸铺开给你看。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种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其实就是一种降维打击，这也正是作者使用这种修辞手法的根本目的，为了建立一种无法反驳的尊贵度。
尊贵度？具体怎么说？
你想啊，在古代的修辞学里，开场白必须立刻抓住听众的注意力，并且确立讲员或这个信息的绝对权威。作者的潜台词其实是说，先知们虽然受人尊重，是传递神圣信息的使者，但他们的级别就像你刚才比喻里的那台老旧无线电，
远远不如那个亲自下场的最高统帅。
完全正确，先知是级别不如儿子的，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逻辑，如果过去那些零散的通过较低级别使者传达的信息都极其重要，不能违背，那么现在在这个所谓的时代的末了，由最高级别直接对现在的听众传达的信息，就要求你做出强烈多多的回应。
懂了，这就是一场关于信息权重的博弈。如果你连普通的无线电指令都得听，那现在统帅当面下的死命令，你更不可能当耳旁风了。
没错，这要求完全不同级别的专注。
那么自然过渡到下一个问题，既然儿子是那位亲自走进战壕的最高统帅，或者是那张终极的高清图纸，那他到底是谁，或者说他拥有多大的权力？资料里提到，一世纪的早期基督徒居然用创造世界的代理人和维持万有的力量来形容他。
这对当时的听众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宣告。
我得承认，这听起来有点让人迷惑。等等， 这种代理造物主的概念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太像古希腊哲学了？比如柏拉图那套关于宇宙理念的说法，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构思出这些关于耶稣降生之前的宇宙身份呢？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会觉得这肯定是希腊哲学的舶来品，但实际上早期的基督徒在这里并没有向外去求索，他们是在借用犹太教内部源远流长的智慧传统。
智慧传统，这是旧约里的东西吗？
对，他们把这个传统作为构建早期神学的原材料。如果你去看旧约里的箴言第八章，里面非常生动的拟人化描写了一位智慧女士。
智慧女士听起来很有画面感。
文本中是这么说的，当上帝创造天地，划定海洋边界的时候，这位智慧女士就在那里。她不仅是在旁边看着，她更是上帝的公师，是上帝亲密的伙伴。
也就是说，上帝在进行宇宙大爆炸，或者说构建物理法则的时候，不仅有一个蓝图，还有一个拿着图纸在线上监督的联合架构师。
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仅如此，这个传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还在不断发展，比如到了公元第世纪前后的所罗门致训。
这是一份当时比较流行的文件，对吧？
对的，在这份文件里，智慧被描述为永远之光的折射，是上帝美善的印记。他不仅参与了创造的那个瞬间，还在持续的维持和治理着这个世界。
哇，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用了这个概念。
没错，作者极其巧妙地把这些曾经用来形容智慧女士的华丽词汇全部无缝平移到了耶稣身上。他说，儿子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
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呢。在这个信仰体系里，儿子不仅在创世之初参与了创造，甚至连今天和明天的宇宙运转、太阳的升起、万有引力的维持，都要靠他大能的命令来托住，
把耶稣的身份瞬间拉升到了宇宙级别的维度。
对，从一个一世纪的历史人物变成了宇宙主宰。那既然我们承认创世主理应受到受造物毫无保留的敬拜，那么这位为师万有的儿子，他理应得到的关注和顺服绝对是不可估量的。
但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冲突。
这么说，什么冲突？
你想想，如果他拥有这种托住宇宙级别的地位，为什么他最终在地球上的结局是被罗马人当成罪犯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对哦，如果他是宇宙统帅，怎么会被一群普通的士兵给处决了？这听起来确实太矛盾了。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为了证明他不仅没有失败，反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作者在文本中大量引入了古老的诗篇。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看，会发现非常精妙。
你是指资料里提到的诗篇第二篇和110篇吗？这些诗篇在当时是怎么帮助听众化解这种认识冲突的？
这些原本被称为皇家诗篇，他们是数百年前专门写给大卫王以及他的继任者们的。
就是在君王登基或者庆祝统治的时候诵读的。
没错，但是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帝国征服了耶路撒冷，犹大国灭亡了，大卫的王权也就此终结了。
那这些诗篇不就显得很尴尬了吗？国家都没了。
这就是最迷人的地方，在漫长而痛苦的王国事业里，这些皇家诗篇的性质在犹太人的集体心理中发生了一种演变，他们变成了弥赛亚诗篇。
弥赛亚诗篇，也就是说变成了对未来的某种期盼。
完全正确，人们在失去国家后反复诵读他们，不再是庆祝某位现任的君王，而是期盼着未来上帝能兴起一位终极的拯救者来恢复以色列的国度。希伯来书的作者正是利用了这种沉淀了数百年的深厚期盼。
他是想告诉听众，耶稣就是那个终极的继承者。
对，作者宣告，这个继承者虽然经历了死亡，但他现在已经坐在了宇宙最高法院的右边。
真正有趣地方来了，我完全能想象，这对于当时的听众，如果你把自己带入成一个一世纪的早期基督徒，这对他们有着多么巨大的心理抚慰作用。
绝对是一针强心剂。
你想想看，他们当时正因为自己的信仰遭受着邻居的白眼、社会的排斥，可能连生意都做不下去，每天面临着极大的社会羞辱。但是作者通过这些诗篇告诉他们，你们所追随的这位领袖虽然在世俗看来是一个受尽羞辱的死囚，但他已经完成了终极的逆袭。
对，上帝亲口对他说，直到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
哇，就意味着这群早期基督徒在世俗社会中受受的那些负面评价根本不是最终的判决。跟随一个逆袭的领袖意味着他们未来也将分享这份不可思议的荣耀。
世俗世界给予的耻辱并不能反映一个人在永恒中的真正价值。这就是作者花费巨大篇幅来确立儿子地位的心理学目的。他必须让听众确信，他们所依附的这棵大树比强大的罗马帝国还要坚固得多。
这个逻辑确实很漂亮，但是这里有一个让我非常不解的操作。
哦，什么操作？
作者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花了很多笔墨，似乎把假想敌给设定错了。他花了极大的力气去证明儿子比天使更尊贵。他甚至调整了古代希腊文译本的翻译，专门强调让神的使者都要拜他。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代人视角的疑问。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在世界500强的董事会上，董事长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向大家证明现任的 CEO 比公司里跑腿送信的快递员地位更高。这听起来完全没有必要啊，为什么要在天使身上费这么多笔墨？
哈哈，因为这反映了我们现代人对天使概念的严重弱化。
弱化？
对，在我们的流行文化里，天使常常被描绘成拿着竖琴、长着翅膀的可爱小兵，甚至是丘比特那种形象。但在第一世纪的犹太背景下，天使绝对不是什么跑腿的快递员。
那他们是什么？
在当时的认知中，天使是令人敬畏的，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宇宙执法者，更是律法的传达者。
律法的传达者，所以他们更像是一个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或者说手握重权的钦差大臣。
这个比喻更准确。保罗在加拉太书和初期的使徒行传中都明确指出，上帝神圣的摩西律法是通过天使作为中介传达给摩西的。
哇，这个背景设定我之前还真没意识到啊。
而且在第二圣殿时期的文献里，比如利未人遗训，天使甚至被视为天上圣殿的祭司，他们负责把人类的祈祷传达给神。因此在当时听众的心目中，天使和摩西、利未祭司一样，都是拥有极高权威的神圣中保，他们代表着旧约律法那不可侵犯的威严。
我懂了，我看懂作者在这里布下的逻辑陷阱了。
看来你发现他的真实意图了。
他根本不是在和快递员比，他是在使用古代修辞学里极具杀伤力的一招，由小及大的论证法。
没错， lesser to greater，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So what？
让我们用现代的场景来还原一下这个逻辑。假设你因为违规停车忽略了一个基层交警开出的罚单，结果导致驾照被吊销，甚至面临短期的拘留，这就代表着天使传达的旧约律法任何一项违背和不听从都受到了公正且严厉的惩罚。这是那个较小的情况。
那么较大的情况是什么呢？
如果连违背基层交警的后果都如此严重，现在是国家最高元首亲自下达了特赦令，为你提供了一条免于死刑的救恩之路，而你竟然选择忽略这个有比天使伟大的不知道多少倍的儿子亲自传达的信息，你怎么可能逃脱更严厉的后果呢？
完美的推论。听众在潜意识里承认了律法的威严，就在逻辑上把自己逼到了一个角落，他们绝对不能也不敢忽视这更大的救恩。
这种认知失调的武器化真的非常精彩，就顺理成章地把我们推到了第二章开头的那个核心警告，也是整篇讲到的基调，
就是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随流失去。
对，随流失去。我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这个概念。对于这位作者来说，这是致命的偏离航线，但在当时的非基督徒邻居眼里 情况可能完全相反。
哦，怎么个相反法？
你想想，如果一个早期的基督徒放弃信仰，重新去参加罗马帝国的那些异教节日，回到行会的酒宴上，他的邻居和老板反而会觉得他，哎呀，迷途知返了，
终于恢复正常了，是吧？
没错，就这是社会压力带来的温水煮青蛙效应。你不需要做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也不需要公开宣布反叛，你只需要为了保住饭碗，为了不让孩子在学校被孤立，或者仅仅是为了维持你的社交地位，稍微向周围的社会潮流妥协一点点，
然后你就慢慢停止了聚会，慢慢开始迎合主流的价值观。
对，在不知不觉中，你就随着世俗的水流飘远了。
为了抵抗这种强大而隐蔽的世俗引力，作者在文本中引入了对诗篇第102篇的引用，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对比。
怎么对比的？
他指出，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物质领域，包括你脚下的涂地和你头顶的天空，其实都是暂时的。就像一件旧衣服，它会磨损，最终会被卷起来换掉，但儿子所在的领域是永恒的。
把天地比作旧衣服，这个视角确实很宏大。
在资料里提到，古希腊文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 oikoumene， 用来指代那个将来的世界，那个不可震动的神圣领域，以此来和会消亡的可见物质世界区分开来。
也就是短暂的物质世界对比不可震动的终极宇宙。
对，作者想传达的核心是可见世界的不稳定性。这让我想起了公元一世纪的一位希腊哲学家狄奥克利索苏，他曾写过一篇关于人类为什么不可信任的论述。
听起来很有意思，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到了明天是否还会和今天一样。
哇，这句话很扎心啊。
是的，我们每天都在改变，物质世界每天都在衰退，所以任何人或事物是绝对可靠的。但希伯来书在这里宣告，物质世界虽然会像旧衣服一样被扔掉，但唯有儿子是永远不变，年数没有穷尽的。
因为他是超越这件旧衣服的造物主。
没错，在这个充满背叛和变数的世界里，他的唯一值得你完全信任的坚不可摧的根基。
所以救恩在这里不是一个你已经握在手里的通行证，它更像是一项属于未来的产业。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这个注定要像旧衣服一样被换掉的可见世界上，最终我们将一无所有。
这也是作者给听众的最严厉的警告。
这也是为什么这篇文献对我们今天的听众依然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你想想看，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每天都在为了房贷，为了职业晋升，甚至为了社交媒体上的几个点赞而焦虑，这些东西占据了我们 99% 的注意力，
而且它们真实的让人无法喘息。
对，太真实了。要把注意力从这些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压力上移开，去关注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永恒国度，这简直是违背人类生存本能的。
确实如此，我们太容易在眼前的苟且中随流失去了。而在这里，我想给听众留下一个基于今天这些文本但我们尚未深入挖掘的震撼思想，供大家自己去咀嚼。
哦，是什么思想？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第一章所说的儿子是上帝本体的真相，这意味着基督论不仅仅是关于耶稣是什么的神学理论，它更是关于上帝是谁的终极启示。
等等，这句话太深刻了，能不能再稍微解释一下，怎么落地到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
想想看，当你在福音书中看到耶稣在乎什么，看到他把时间花在那些被社会抛弃的边界人物身上，看到他如何怜悯软弱的人，如何教导他的门徒去爱。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伟大人类导师的道德行为，你看到的是上帝本人的情情、渴望和价值观的完美再现。
哇，这真的把极其高远的宇宙神学瞬间拉回到了地面。
是的，它变成了我们每天如何对待身边人的最实在的镜子。神学不再是冷冰冰的教条，而是你在超市结账时对待收银员的态度，是你如何面对那些无法给你带来任何利益的人。
如果耶稣就是那个上帝本体的真相，那么我们效法耶稣就是在对齐上帝的频率，这把高高在上的宇宙视角直接拉回到了我们的餐桌旁和办公室里。想一想， 你每天的生活轨迹是否对齐了这位上帝的真相？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每天自省的问题。如果你不对齐这个真相，你一定会被其他的东西带偏。
这又带我们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比喻，在人生的道路上，根本没有那个机械的拿刀女生随时警告你已偏航。那些诱人的世俗暗流看起来极其正常，甚至充满善意，
他们伪装得太好了。
没错，如果你不把你的毛抛在那个不可震动永不改变的真相上，你甚至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随流失去，直到你发现自己已经迷失在茫茫大海上。所以盯紧那张最高统帅亲自带来的终极参考图吧，不要让世俗的水流把你带离那真正值得投入的永恒。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